牧师，各位弟兄姐妹，同工们，大家早上平安。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生命记》第20章，会发现这一章呢，又来到了不同的一个主题。神的真理真的对我们生命又有新的提醒，真的在各个层面都是照顾我们、看顾我们的。那这一章我们当一读过去的时候呢，会看到这里面提的都是即将要上到战场要攻下应许之地的这些以色列人，神对他们又有一些的提醒。那我想把这一章的题目就因此定为做神国的精兵。我会把这一章分成四部分，那我先来分享第一部分，是第一节到第四节，征战中因神同在而无需惧怕。我们先一起可以来看一下第一节到第四节，我快快的读一下。你出去与仇敌征战的时候，看见马匹车辆并有比你多的人民，不要怕他们，因为领你出埃及地的耶和华你神与你同在。你们将要上阵的时候，祭司要到百姓面前宣告说，以色列人啊，你们当听，你们今日将要与仇敌征战，不要胆怯，不要惧怕战惊，也不要因他们惊恐，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与你们同去，要为你们与仇敌征战，拯救你们。其实从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有几个很重要的点。首先是我们不需要害怕的原因，刚才也有弟兄姐妹分享到，是因为有神同在。这是神应许讲的，说我会与你们同在。而且这里神应许要得的，虽然这里没有直接提，但我们知道神应许以色列人要得的那个是迦南美地，这个一定要搞清楚，不是要得埃及地，也不是要得黎巴嫩，也不是要得叙利亚等等这些周边的国家。所以神应许这个地方，我们要知道这是神应许给我们的，我们一定要抓住。最后还有是神要以色列人上去征战的地，这个迦南地虽然这里没有直接提，是以神应许给以色列人的，不是以色列人自己想去说我要拿这块地，不是，是神应许的。所以神应许的呢，就我们就不需害怕。那我就分享一下我最近去考驾照的这个经历。那去年十月的时候呢，我的组长 Jeremy 他就跟我说，你要去考驾照。我心里就想，我没有车，我也没有经济能力买车，我考驾照来做什么呢？但是我心里知道，如果这是出于神，我一定要顺服，否则我就会错失这个蒙福的机会。于是我就把组长的话记在了心里。结果有一天的早晨，我起床在刷牙的时候，圣灵再次感动我要去考这个驾照。我就在心里回应说，主啊，这如果真的是出于你，你让我按着我每天个人读经进度读经的时候，让我读到三次车我就去。那我猜你一定猜到接下来发生了什么事。我那天读的是出埃及记，结果不止读到三次车，是读了很多次，我就知道神要我去考，我就顺服下来。那可能对很多人来说，哎呀，学车考驾照也不是什么很难的事啊。但是对我来说不是这样，因为我天生就是手脚协调能力会相对弱的这样一个人。那学车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我真的是学得战战兢兢，挨了很多次老师的批评，还比别人一般人多上了十多堂的这个课，才达到这个熟练的驾驶程度去考试。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真的感觉得到那一份的胆怯，我就是这那个有心里有胆怯的。不过我知道这个驾照是神应许我要去得的，我也不知道将来他能够怎么用，但是我顺服相信必有他美好的带领。那我知道神一定会为我买单，他也一定会与我同在的，所以我就紧紧依靠他去学去考。最后真的神就是这么的信实，他给我充充足足的恩典，让我拿到了我的驾照。虽然考了两次也是刚刚考过而已，但是神真的是这么信实的，他应许给我们的 他一定会成就，就是我们今年的主题，你必成就。那当然我的这个见证还有其他方面的一些层面，以后时间允许我可以跟大家有更多的分享。所以就是神应许给我们的，我们一定要紧紧的抓住。有的事对我们来讲，可能因为我们天性的一些的软弱，真的是又大又难。但是就好像神要以色列人去攻占这个迦南地，哪怕会面对巨人，但只要是神应许给我们的，他一定会跟我们同去的。所以我们只要顺服，坦然无惧的往前，那神一定会给我们充充足足的恩典，去得着他要赐给我们的那些的应许。那在打仗的时候呢，除了说我们不要有惧怕，其实没有后顾之忧也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来看第二部分，是第五节到第九节，神国士兵不要有后顾之忧。我们看到有几种情况下神会豁免人从军，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是怎样的情况呢？我快快的读一下五到八节。官长也要对百姓宣告说，谁建造房屋尚未奉献，他可以回家去，恐怕他阵亡，别人去奉献。谁种葡萄园尚未用所结的果子，他可以回家去，恐怕他阵亡，别人去用。谁聘定了妻尚未迎娶，他可以回家去，恐怕他阵亡，别人去娶。官长又要对百姓宣告说，谁惧怕胆怯，他可以回家去，恐怕他弟兄的心消化和他一样。这里有四种人，第一种是刚刚建了新房，可以不用去参军，恐怕他因为阵亡，别人得着他的房屋，然后别人去做这个房子的奉献礼。第二种是这些还没有享用自己耕种的葡萄园所结果子的人。第三种是这些将要迎接妻子，又或者是这些预表这些将要刚刚结婚的人。第四种是这种心里有惧怕的人，也是豁免从军。那从这一部分的经文，我们可以看到，其实神是很顾念我们的需要的，不要我们上到战场的时候呢，有后顾之忧。因为我们知道在战场上面，军人的心理素质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如果有顾虑而没有办法全力出战的人，通常呢，很容易就会阵亡。而且我们看第八节，会特别看到神的军队里面不要任何有惧怕的士兵，因为这里说那个惧怕会传递，会影响其他的士兵，会影响军中的士气。那今天我们在圣经里面，在出埃及记里面了解到，教会不单只是神的家，也是神的军队。教会里各种的运作其实都是直接进入到这个属灵的战场里面。那神的军队打的是什么仗呢？我们从保罗的话语里面知道，就是把人从魔鬼的权势里面夺回，好让人回到神的旨意、神的祝福里面，这样的一场仗。那凡是那些愿意起来接受挑战，加入到这场仗里面的，就好比进入到服事的里面，虽然有时会面对魔鬼的搅扰，但是我们真的只要紧紧倚靠神，就一定会得胜，得着神的那份的赏赐的。但是如果一个人他总是觉得说，我就是不行，小组长怎么教导，教会怎么教导，无论怎样要服他，他是觉得自己不行，那这里神也真的不会强迫我们任何人进入到任何的服事。不过要知道的是，这样的弟兄姐妹会失去属灵生命被锻炼健壮起来的机会，也真的是会错过很多的祝福的。这就是为什么通常那些谦卑倚靠神积极参与服事的人，你会看到这样的人生命里面常常有经历神的见证。而有的基督徒不参与服事，每天日子也是照样的过，我们也会看到他们生命里面就会相对比较少经历神的见证。你想要更加多的起来经历神吗？那你一定要起来做神国的精兵，靠着神 除去你里面的惧怕，除去你里面的忧虑，进入到服事的里面，那你一定会领受神所赐的那个丰盛的祝福和奖赏的。那神国的精兵除了要征战，要进入到战场，还有一个很重要征战的策略，是这一章的第三部分第十节到第十八节，就是征战之中要对付罪的权势。这一部分我们会看到神吩咐以色列人要灭尽这些的迦南人，迦南各族的这些人，还有迦南地以外那些不幸的男丁呢，也是要灭尽。首先我们再来了解这一个观念，就是我们所信的这位神是跟罪相抵触的，他的圣洁跟一切的罪是抵触的，这是神永远的属性，过去一样，现在一样，将来也是一样。所以当旧约时代主耶稣还没有为我们这些罪人成为中保的时候，圣洁的神是没有办法容忍他的百姓活在任何罪的环境里的。这不是说神不慈爱，而是圣洁的神没有办法容忍他的百姓活在一个罪的环境里，这是一个宇宙里的定律，就好比万有引力定律一样，水在万有引力的作用下只会往低处流，它不会自动的往高处走。在神的律里，圣洁的神没有办法容忍任何的罪，也是这样。这就是为什么所以后来神要因着他对我们的爱赐下他的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承担一切的罪跟咒诅。那希望大家真的可以从中了解神的慈爱跟他的圣洁到底是怎么的一回事。那我们细看到这里面的每一小节的经文。第一小节是第十节到第十五节，能求和睦就求和睦。那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我们看到十五节讲对待远处的各城，这些远处的各城不是以色列人要直接居住的地方，是邻近的这些的国家。神吩咐以色列人在攻打他们之前呢，要先对他们求和睦，若是他们愿意和睦，就让他们服侍以色列人而不进犯他们，否则呢，就要灭尽他们的男丁，就是说要避免这些城的居民可以继续的繁衍下去。那为什么十四节又说这些城里面的妇女孩子牲畜还有城内的一切财物可以存留呢？我们看十五节里面说这些人所在的城是甚远的各城。我们再看十六节也可以知道，原来这些地不是神所要赐给以色列人的，这不是迦南地，所以以色列人不会生活在他们的中间，只是会成为他们的邻居，那影响力没有迦南的各族的人对以色列人这么大。于是神的话就吩咐这些的以色列人说，若是这些人不听从，就杀掉他们的男丁，让他们没有办法继续繁衍，但是他们愿意听从，神还是愿意给他们存留性命的这样的机会的。那我们再往下看这部分的第二小节是16到18节，是对罪没有商量余地，这个是对待另外一种人，就是对待迦南地的各族的居民就不一样了。神的话吩咐以色列人要把他们所有人都杀尽，因为迦南地是神所要赐给以色列人的，所以再一次强调他们需要居住在迦南的居民的中间。迦南人这些拜偶像的权势还有各种异教的那些败坏的风俗会直接影响以色列人的生活，以色列人唯有把他们完全的灭尽，才能避免迦南地这些拜偶像的权势这些的风俗对他们日常生活产生影响。我们要再次有这个观念，我们所信的神昨日今日到永远都是一样的，今天我们所信这位圣洁的神还是没有任何对罪的妥协，只是因为主耶稣为我们这些罪人承担了一切，所以我们才不会因为今天我们尚未达到神那个圣洁的标准而被神击杀。但是既然我们今天也认识了神这个圣洁的标准属性， 我们也一定要靠着圣灵起来，不断去对付我们生命里面的罪。我们不能够因为有了主耶稣的救赎，就轻慢神的救恩，而去对罪妥协。当我们要起来做精兵，我们要起来服侍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竭力去追求圣洁的生命，因为只有圣洁的器皿才能够承受神更加多的恩膏，也才能够持久的走在神的心意里，不是说只是短暂的那一个时光而已。最后这一章的第四部分啊，是第十九节到二十节，是看到做一个打仗的时候的一个精兵攻城略地要正确使用资源。这两节经文我们会看到以色列人在他们攻打这些他们所要他们正在围困的这些城的时候，不要去糟蹋破坏那些可以结果子的树木，但是呢可以毁坏那些不结果子的树木，来用被使用成他们攻城的时候来用的。对待这些树木，我们看到神的话吩咐我们要正确的去使用，而不可以把那些结果子的树砍伐掉，因为这些果子可以给士兵们做食物，补充他们的体力。今天教会里面的各种运作，我们上面也有谈到过，就是各个层面其实都在这个属灵的战场的里面，为的是把人挽回，好更加多进入到神的心意，那就是正确的用人。今天还有正确的使用各种的资源，对我们来说也是非常的重要的。我们每个人无论在做怎样的服事，我们一定要好好祷告，求神给我们聪明智慧，知道怎样把对的人还有对的资源要放在对的地方，好发挥出那个最佳的果效。那我想总结一下今天这一章的分享，神的心意是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起来做神国的精兵，在一切神要赐给我们那些的应许上，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顺服前行，因为神已经应许他必与我们同在。其次，在我们服侍神的时候也不要有后顾之忧，因为神必顾念我们，祝福我们。第三，我们要服侍神，生命也一定要不断的追求圣洁，竭力对付我们生命里面的罪，好让我们可以成为神合用的器皿。最后，在我们一切的服事上，我们都要求神赐给我们有聪明智慧，好让我们真的知道怎样分配，还有合理的安排这些资源的使用，好发挥出那个最佳的果效。这是我今天的分享，我把以下的时间交给牧师。
好，弟兄姐妹早安，谢谢真焕的分享。我在这里只做一点补充，今天生命记二十章正焕特别从做神国的精兵的这个角度来看，那这里一开始就说到是一场征战，就是当要进入应许之地，当要得地为业，这个是有一场的征战。所以当说到征战的时候，当然非常宝贵的一点就是这里一再的强调神与你同在，神与你同在。所以当年以色列民会面对一场很真实的征战，就是因为神应许他们要给他们这块地，而这块地其实当年也是亚伯拉罕所在的地，曾经在那里购买职业，曾经在那里拥有在那里的身份地位，亚伯拉罕是那边的一个大富户，只是因为后来有饥荒的事情，后来他们迁移到埃及，所以才有从埃及后来又再回来，所以这个地方原先也就是神就已经给他们的。那所以当回来的时候会面对一场的征战，那这场征战对当年的以色列民来说是一个事实，但是对我们今天基督徒来说，其实我们也处于一场的我们也处在一场的征战。 其实基督徒知道或者不知道，其实我们都处在一场的征战的里面。就像以弗所书六章十二节那边所说的，说到我们所征战的并不是以属血气的哦，我们是与那些执政掌权管辖的幽暗世界以及天空属灵界的恶魔征战哦。征战在我们的意志释放课程里头特别有解释这两个字，征战它原文的意思叫摔跤，给摔跤就是那一个 wrestling 哦，就是我们看过摔跤就是两个人勾在一起绑在一起，就是好像紧紧你不放我不放你的那一种。那其实这个字在它原来的意思当中有一种的含义是就好像说就是两个搏斗，而且这个搏斗会到一个地步，其实它只有一个结局，就是你死或者我死，就最终只有一个得胜者，没有两个得胜者，就是一个是仇敌死就是我得胜，如果我没有得胜就是我被仇敌致死。所以原来在基督徒的生活的当中几乎就是这样的一个的情节，这种的情景这个情景是你打或者不打，其实你都在这场征战里头，只是你知道跟不知道。但你不知道就是你被吃到你都不知道，或者说在一场征战当中如果你不是得胜，意思就是说其实你就是失败了，就是输了，只是输到你不知道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信念，我在这里简单的提一提，因为在来临的主日我们会在这个思想上会想得更深。好，就是这个来临的主日，因为我们将要提进入一个有关敬拜祷告的一个的季节跟一个的托付跟呼召的里面。那在这个里头有一个很重要的信息跟观念也是要让我们来思想的。那偏偏基督徒的生命有一个极宝贵的应许，而这个应许是我们很多人可能不知不觉当中已经淡忘或者是没有去思考，就是我们都在面对一场征战，而这一场征战却是已经有了一个答案，那个答案就是必胜，就是我们是已经必然得胜，就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战胜了。所以我们今天靠着基督，我们在基督里面也是只是要去经历这一场的得胜。但是这场得胜就像这里所说的，神应许他们你去，其实你不用看那个仇敌有多大无论是他的马匹也好，车辆也好他的人有多大也好，其实都不在乎这些，在乎的是神与你同在就像我们今天的征战，我们面对的征战，可是得胜是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得胜我们是在他里面去经历这一场的得胜因为神与你同去就像第四节那边所说的，因为耶和华与你的神与你同去要为你们与仇敌征战，拯救你们。所以原来在旧约是这样子，在新约更是这个样子因为基督已经战胜了那个最大的死亡所以在征战的里头有些什么关键。所以今天说到做神国的精兵，第一就是因为你站在已经得胜的位置，然后再来就看到刚才郑焕也提了很多有关第五节到第九节的没有后顾之忧的这一切。那这个当中除了刚刚所讲的没有后顾之忧，是因为能够全然的放手放下豁出去了，就是神啊，我只相信你我只有信靠你，我没有任何的顾虑担心这个担心那个除了这个以外，这个是一个信心。那这个信心怎么得胜？从第九节那边说到，官长对百姓宣告完了就当派兵军长率领他们。所以当中是一个宣告就是宣告你怎么样子可以没有惧怕没有胆怯就很多时候 所以我们看基督徒有时候我们就我们宣告什么宣告什么，其实宣告是有用的，因为这是信心的一个的宣告。那在这个地方我觉得有一样事情可以值得思考的，就是当中说到谁建造房屋尚未奉献就可以回家去。建造房屋原来要有个奉献，所以今天基督徒都渐渐都有这个意识，就是除了圣殿我们有一个献堂礼要有一个奉献，其实住家也一样的，就当我有一个新家一个新房子我要入住我要举行一个奉献礼一个今天很可能大家不是从这个角度奉献礼，大家有一个感恩感恩的聚会啊什么什么之类的，其实这个所谓的住房屋奉献原来这个观念很重要，我万有都从神而来，所以我把从神而来的尤其是我要居住的这个地方很重要，所以我把它奉献给神。换一句话说，这个房子不是我的房子，神啊你才是这个房子的主你才是主只是你把这个房子赐了给我让我可以在这里居住，可是是你在做主，那就不一样了。你想想这个房子是神在做主，那只是神特别让我们可以住在当中那个不一样，整个主权就是这样子来做这样的奉献礼。所以弟兄姐妹是可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其实你延伸这个观念，既然圣殿是这样子，住家是这样子，那生意是不是也是这样子呢？车子是不是也是这样子呢？那我觉得教会不多人有这样的一个想法，我买了一辆新车那我要在第一时间就把这辆车奉献给神，让他来祝福，可以让他来使用。我觉得过去多年的牧会的当中我好像只经历过一次两次有弟兄姐妹买新车，然后说牧师我刚刚买了辆新车可不可以为这辆车祝福祷告，真的是一个奉献让这辆车可以成为合乎神被神使用的我觉得这个是很有意思从这个观念里头我们可以这样想。因为你看包括做生意的人其实也是个这样子，我有一单生意一门生意可以不可以这样做你可以看到外面的世界那些拍电影你知道吗，当一部电影要开拍之前，导演会跟主要的演员他们就有一个祭坛在那里要做一个什么，做一个法事。为什么这样做？他的概念里头也是我这个东西希望我背后有一个祝福，有一个保护。其实为什么如果连外邦人都会有这种观念思想，岂不是在这里给我们看到这个观念是其实也蛮特别的就想到说我既然这个事情是跟我要神的祝福我要把这个来献上当然那个献上的心态就要对了，那献上的就是谁做主，应该是说神做主，那我就是享受在其中，活在保护遮盖之下我想这个观念值得思考。那这是一个，当然这一段经文主要不是讲这个最终带出来的就是所谓的没有后顾之忧。然后最终刚才郑焕从罪的角度来看到那个得胜做精兵，可是这个地方你也可以看到是神有吩咐你要怎么做就是面对仇敌你要怎么样求和好然后如果对方不愿意，然后你就会看到当中他们会面对怎样的一个后果或者是当面对这一些所谓的作恶的你要怎么样来处置这些神都有吩咐。当然这个是在旧约的一个标准底下来看，今天我们在有基督为罪人代死的这一个事情的大前提之下，所以我们今天也同样的要除灭仇敌，可是今天除灭仇敌的做法不一样除灭仇敌不是把他杀了，除灭仇敌是把他爱了，爱到他认识主，爱到他归属在基督里面那就没有了仇敌，他只有成为我们的家人。所以这个是一个今天在基督里面重新来看。所以今天如果回到刚刚所定的这个主题来看，做神国的精兵真的不外乎 就是看到我们是站在已经得胜的这个位置，是因为有神同在。然后这个观念很需要是信心的一个信靠。所以今天基督徒当然会面对很多很真实的考验，疾病的考验，经济的考验，人际关系的考验，很多人生的各种的起伏高低，成功失败的各种的考验都有。但是你会看到跟当年以色列民一样，有人是走在得胜的前锋，也有人走在经不起考验而失败的结局都有。所以很显然过程当中我们的对真理的理解跟信心的回应是非常关键的。所以当能够按照神的吩咐一心来信靠，按照神的吩咐，我想这是得胜一个重要的关键。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都名副其实的做神国的精兵，在各样的事情上来经历得胜。